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的讲题叫做生命的相谈，生命的相谈。那这篇道其实是我在欧洲的时候，因为他们给我一个题目，就是说恩赐与生命的平衡。那么这一篇呢，是我当中的一个小部分，但是我想呢这一部分其实也是蛮重要的，因为我们今年呢都要讲 altar， 我们都要讲祭坛。那么如果你看我们的图啊，下面的那个图，摩西会幕的图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呢，中间有一个长方形，小的长方形，那个小的长方形的外面有洗濯盆跟铜祭坛。所以当我们一般来讲祭坛的时候，我们通常是指铜祭坛，因为铜祭坛是流血的地方，就是宰牛、宰羊、宰鸽子， OK， 就是流血的地方。因为铜祭坛，铜就是审判的意思，因为圣经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以来呢，铜，copper， 那个黄黄的那个 copper， 那个黄铜色，或是说你那个铜可以把它变成很白金的那个样子，那个白铜，不管怎么看，那个铜本身就是一个审判，一个审判的记号在一个地方。因为当我们耶稣基督为你跟我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基本上他就是被审判的。所以在铜祭坛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，铜祭坛是流血的地方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圣所那个比较小的那个四方形里面，有一个叫做金香坛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比较靠近至圣所那个幔子，那个香坛呢，也是一个祭坛，也是一个 altar。那么这个祭坛呢，跟前面的铜祭坛有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，就是这个香坛里面不可以献上任何动物的血，因为在圣所当中你没有献祭的那个动作，你只有耶稣的宝血 sprinkle， 就是那些洒血的那个痕迹在那个地方，但是动物基本上是在外面。那么从一个新约跟旧约当中的一个差别，就是旧约的时候宰杀牛羊都在那边，但是新约的时候基本上宰杀在铜祭坛上面的已经完全被耶稣取代了，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成就了上帝的要求，所以我们现在新约就不用宰杀牛羊。那我们新约的祭坛，如果说我们可以分旧约的祭坛或者是新约的祭坛的话，你会发现到我们旧约我们新约现在已经焦点放在金香坛、金香炉上面，我们已经在 focusing 在祷告、在敬拜方面。所以他们以前的敬拜就是宰牛宰杀，宝血涂抹、膏抹会幕，OK， 那这个洒这个血，又让使这个坛洁净，从外面的铜祭坛取一些火来，放在金香坛上面，就表示我香坛上的祷告是带着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。当耶稣基督宝血遮盖的时候，对我们今天来讲，就是我们祷告以后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意思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祷告。那耶稣为你做了什么事情？他就是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他的流血宝血流出来以后，让你的祷告可以蒙上帝的垂听。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difference， 不同的，就是我们今天已经不是在说我要找一个毫无瑕疵的羊、毫无瑕疵的牛杀在祭坛上面取悦我们的上帝，今天你不需要了，今天你只要好好的敬拜祷告上帝，上帝因着耶稣基督在铜祭坛上面的成就，他悦纳你的祷告，他悦纳你的祈求，他愿意亲近你，他愿意荣耀的同在，他愿意荣耀的彰显在你我的生命，甚至在你的生活当中 in everywhere， 在任何的层面当中他都跟你同在，他要与你 享受亲密的灵交。他就像是启示录三章二十节所讲到，看啊，我在门外叩门啊，有听到了，我要进去，你与我，我与你一同坐席啊，他要跟你吃饭。那我们前两次的讲道当中呢，我们吃饭的意思，在旧约的希伯来文的 berit 这个字的意思，就是立下盟约。立下盟约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一起吃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次主日崇拜完了之后，我们很坚持要大家一起吃饭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是立约，而是上帝在你我当中一同做见证，你跟我有一个新约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新约就是一起吃饭。所以你不要说随随便便几个人凑在一起吃饭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，不是的，在我们上帝的眼光当中，一起吃饭是盟约，是一个 covenant。 这个盟约不是平常的合约，这个盟约是耶稣所讲的，你与我，我与你一同坐席。那这个意义是超乎就是平常吃饭，就是你发生什么事情啊，我可以为你祷告啊，我发生什么事情啊，我需要你代求啊，已经超乎这个东西了。这个东西就是见证你跟我之间的彼此相爱，耶稣在我们当中。那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生命的流露，这是生命的流露在你的生活的层面上面来宣告说我是属耶稣的。那么在我在欧洲的这一段期间呢，告诉他们说生命当中恩赐跟生命的平安，因为他们也在寻找走这个比较属灵恩赐方面的路线，但是他们又怕说如果我们教会走恩赐走恩高，他又怕说生命又不去追求了。所以呢，他给我的题目就是说这两方面的平衡在哪里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你的生命的相谈。我们在这个地方，在你的周报上面第一个就有一个三角形，那三角形顶点叫生命，左边叫做圣灵，右边叫做圣道。为什么？其实这个位置是跟圣所的位置图是一样的。如果我们刚刚在那个比较下面的摩西会幕图的话，你看看这个右边啊，面右边那个地方是东方东门，因为从东门走进来的话，你会经过铜祭坛，你会经过什么洗濯盆。在你进入圣所的时候，如果你是一个祭司，进入到圣所里面去服侍上帝的时候，你从东门进去的时候，你的左边是什么？金灯台。你的右边是什么？陈设里。你的前面是什么？就是金香炉。大家看到没有？如果你从这个图的右边走进去的话，你的左边就是金香，不，你的左边就是金灯台，你的右边就是陈设里，你的前面就是金香炉。所以如果你这个三角形从这个地方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左边是圣灵，右边是圣道，前面是生命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在相谈面前你才会有生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。但是这个生命必须有两个基础，就是这个三角形的左边跟右边，你必须要有圣灵的能力，圣灵给你的恩赐，你也必须要有神的话，这两个基础你的生命才会改变。但你的生命的改变是透过敬拜，是透过祷告，你才会有像耶稣一般的生命。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。那弟兄姐妹，我本身是从传统教会来的，我们那个时候所有的聚会只注重在右边下面的那个角角，叫做圣道。我们只有做这个圣道。为什么？这个圣道就是以这个陈设饼来代表，陈设饼 橙色桌上面的橙色饼，一块饼我记得是 6.13 公斤，12块叠在一起，这么大，它是代表生命的粮。因为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得很清楚，他自己就是一个生命的粮，他降下来就是天上的玛拿，天上的玛拿就是给你吃的，那我们吃的就是吃神的话，就是神的道，就是一个生命的橙色饼的粮。那么圣灵就是金灯台，金灯台在撒迦利亚书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他看到一个异象，哇，有好几盏灯照在这金灯台上面，这金灯台旁边有两棵这个橄榄树还倒油上去，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金灯台就代表了圣灵。因为那段话里面有一句话大家都非常熟的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万军的耶和华的灵，怎么样，方能成事。所以你知道这个金灯台代表了圣灵，圣灵的光照，整个的圣所里面圣灵的灯是唯一照明的地方。你也可以讲说，我整个人，这个人的思想生活，我需要圣灵的光照。所以你可以看到金灯台就代表了圣灵，所以在这个圣灵圣道这样子的当中，我们就看到前面的金香炉，那个金香炉在启示录当中给我们了很大的启示。因为我们圣徒的祷告就是那个香，在启示录里面的第八章第五节还有第五章的第八节，它里面讲得很清楚。好，我们那里有琴与炉的敬拜，叫 Harp and Bowl， 其实应该翻译成琴与碗啊。那个炉不是金香炉，一直到第八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，原来在金香炉面前就是祷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祭司每一年他要怎么样，他要献上祷告的时候，他要点燃那个香，香要遮盖整个的这个金香炉的上面，然后大祭司才可以敢走进至圣所里面去，因为他要被遮盖。他那个地方是一个生命的香炉，你那个大祭司要是不圣洁，没有做好他应该做的事情，一进去就被神击杀了，因为他不够圣洁，他的生命不够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香炉当中，那是一个 life and death， 那是一个生死之间了。那大祭司你以为好做吗？那大祭司要是搞错一个事情，死在里面，死在里面也没有人敢把他拉出来。所以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it's a life and death， 是一个生命的香坛，那不是开玩笑的一件事情。在那一天赎罪日的那一天，大祭司是战战兢兢的要进入至圣所，生怕有一个东西没做对，神就立刻击杀。你要记得，对于以色列人来讲，当大卫把那个约柜抬回来的时候，有一个叫乌撒的不小心去摸了一下，马上就怎么样，马上就死掉了。哎，你说上帝怎么这么样子，这么样子的严厉，对，上帝就是这么严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但你在看到在祷告的祭坛上面是跟生命很有关系的，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的。那么我们在讲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，你跟我必须要有圣灵的恩赐能力在左边，你必须要圣经的话，生命的粮在右边，这两个是基础，偏哪一方面都不行的。啊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奥秘，对着圣所里面的这一些物件的摆设，你我的属灵生命一定要有圣灵圣道基础，而且要平衡的发展。你好的属灵生命的状态，就一定是结出圣灵的九种果子。今天我们不管你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，还是你非常的通顺，非常明白神的话的道理，那是在圣道方面。你明白神的话，你明白神的道理，不表示你有生命。你很有圣灵的恩赐， 你还有圣灵恩膏的能力，对不起，也不表示你有生命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在我的传统教会的生活里面，我们在那边追求的，哦，你看看这一节圣经，哦，刘玉仁就解得最好，哇，我们那时觉得好棒哦，哇，我们那个时候就有一种属灵的骄傲在哪个地方，我们这样讲说，哦，这一段圣经呢，我们看看哪一个名目，哪一个人讲解的最好，嘿，我们当时就在追求这个，我们当年看说，哦，这个人他的里面觉得比较有亮光，嘿，我们就比较会羡慕，而且我们会怎么样，我们来互相比较，okay？ 你这样讲不对，应该是这样讲，所以我们那时候有一些的 很莫名其妙的那种属灵的那种看见，我们在那边暗暗自比较，哦，你看看你讲的这个不对，我讲的才对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 你就知道我们是在什么，我们不是在吃生命的粮，我们在吃生命的粮，然后互相嫉妒，然后互相的话互相争吞，我们要增进。然后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如果说你的 focus， 你的焦点摆在圣道的话，对不起，你没有生命。那换句话来看，我们追求圣灵的，我们追求这些属灵的恩赐，属灵的恩膏，怎么样？你祷告了十天，这个人病还没好，我来摸一下他好了，那你说哇怎么会这个样，这个人恩膏好强哦，这个人好棒哦，全教会人祷告不如他手一去摸，哇他这样子，哇大家觉得这个人生命一定很好吗？对不起，不见得。弟兄姐妹，如果说你专专看圣灵的恩赐，圣灵的能力，你没有用圣经的话去平衡的话，弟兄姐妹，他的生命好不好，跟他圣灵的恩赐恩膏不是成正比的，不见得有任何的 correlation， 不见得有任何的关系。弟兄姐妹，因为圣灵的能力，圣灵的恩赐是神给的，不是他自己去发出来的，而是上帝的恩典，而是上帝的恩赐。没错，我们可以自己的有，我愿意追求，我愿意花时间，上帝也给我们一条路，我只要每天操练讲方言，讲方言一个小时，两个小时，三个小时，四个小时，我告诉你，一年之后你绝对恩膏很强。这条路有很多人走过，但不太多人能够走完全。可是这条路就算你有恩人圣灵的恩膏恩赐，能力很强，也不代表你有生命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。圣灵恩赐是帮助我们成全其他肢体的生命，不是让你来有属灵的骄傲的。因为圣灵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借着保罗他写的书信，他讲得很清楚，圣灵显在我们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，是帮助人家的，你也帮助自己，帮助你什么样？帮助你成长。我在第一点上面后面的括号里面，你要帮助人家身体肢体的生命呢，就是他身体得医治，灵魂得释放，他会给你启示，他会给你意象，指出未来的方向，他带领你敬拜赞美，敬拜赞美的时候会有上帝的荣耀降临在我们当中，我们要传福音，我们需要恩赐，我们需要能力，我们有教导，我们要有牧养，这些都需要圣灵的恩赐跟能力。我们没有办法自夸，我们没有办法说，嘿，我这套启示什么了不起，那我们一点都不了不起，我们就是有上帝的恩宠，所以我们要归一切的荣耀给上帝，不是归给自己。这个就是一个生命平衡，一个最重要的状态。你有圣道，你有圣灵，但是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在生命方面。我们先讲，如果只有圣灵没有圣道，就有乱象，就没有分辨，也没有方向，他自以为有生命，其实是被蒙蔽。这些有恩赐的没有坚固的圣道会产生问题。我这边举了一个例子，有在1950年代有一个医治布道家叫做 William Brand， William Brand 到现在在美国还有一些的人认为 他是美国历史上到目前为止最后一个先知，其他的现在的先知他们都没有人要承认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人一生医治很多人，他这个人非常节俭，非常谦虚。你在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就是像一般的人，他个儿很矮，他没有那种那个雄壮威武高大的那种气魄，他没有那种 charismatic， 他不是那种灵恩的那种很厉害的，可是他有一个恩赐非常强。他的恩赐他自己说，上帝给他一个 healing angel， 上帝给他一个医治的天使。他的手，右手还左手我忘记了，他说他的手只要一摸你，他就知道你生什么病。然后他就跟那个 healing angel， 跟那个医治的天使合作，我们来医治你的病。所以有很多人来经过他的按手祷告之后，病就好了。这就是那个时候1950年代 William Brand 他有一张非常有名的照片，这个照片就是他在讲道的时候头上有一圈光环啊，我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，你看，哇，怎么会是这个样子？他身上真的是一个光环，然后人家去测试啊，这是人家画上去的吗？还是怎么？结果不是，是真的，他真的头上就一圈光环，他真的是有那种 power， 那种 healing power， 医治的能力。可是呢，他的圣经，他讲得到一大堆问题。我这边写，他说没有永恒的地狱啦，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啊。其实他还讲了一些啊，他认为三位一体是错的，他认为三位一体是魔鬼的教训。所以你听到这个啊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。有没有恩膏？有没有能力？有。但是他传的道会不会让人家跌倒？会。他有最有名的一篇道叫做 Serpent Seed， 魔鬼撒旦的后裔啊。那篇道你听了以后，你可能完全都昏倒了，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。弟兄姐妹， William Brand 只要他好好的继续他的医治步道就好了，他不要去做教导，他不要去传扬这些他的这些的教义会让人跌倒了，可是很多人得到医治。所以你知道这样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平衡，好的，对的，这个神的道，然后有能力。那这个是 William Brand， 中文翻译成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啊， William Brand 啊，非常有名的一个1950年代的医治布道家。那目前为止承接他的很可能就是 Benny Hinn 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人啊，可是没有一个像他这样，他几乎什么病都医的，没有例外。很多绝症，很多濒临死亡的都被他医活了。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。他这个特殊的人物跟那个 Smith Wigglesworth 很像。 Smith Wigglesworth 按照他的记录，他让23个死里复活，23个有记载的，那这个是不得了的人。那个 Smith Wigglesworth 也是到1950年代才过世。所以神在不同的时代当中总是会兴起一些大有能力的人。可是这个 William Brand他讲的道会让人跌倒，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分辨他的医治是不是真实的，真实的。他的道怎么样？对不起，他的道有问题。所以我们在分辨的时候要分辨出来。那么对于这个传统教会的，他们就根本就是说你讲错了，他根本就否定他的医治能力。所以有很多人攻击这个 William Brand， 他说上帝怎么会派一个乱讲圣道的人来医治呢？这也是我觉得这是上帝一个非常聪明的地方。 他要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你尽管有很多的恩赐，你的道可以乱七八糟，你的生命也不会怎么样。虽然他很节俭，虽然他很谦虚，可是他所带下来的破坏力会让人家怎么样，陷入了异端，陷入了混淆。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。第三点，如果只有圣道没有圣灵，那么你就会枯干，你会纯粹靠意志力，靠你的血气去行道，但是其实你没有能力改变生命。所以通常我们不重视圣灵能力的，是因为受到不正确神学的影响。今天还是有些人说，哎呀，你是灵根派的牧师，因为他们对我的看法就是你大概是那种不读圣经的那种人，所以我其实非常的生气，我说你们根本不晓得你们自己在讲什么。所以我特别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当着大家所有的神学院的课，就给了他们一些我的一些想法，然后后来有一些的人跑来跟我讲，私下的他说，我从来不晓得你们灵恩派原来圣经基础这么强。我说不是我一个人啊，说我们其实是很追求的，所以他们的那些的观念不知道从哪边来的，不正确神学的观念。但是只有圣灵会带领我们去聆听永活神当下的启示，让我们怎么样，愿意谦卑顺服，结出果子来。是圣灵会带领我，只是你愿不愿意听而已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状况，你要圣道也要有圣灵。如果你偏了一方面，你就不看到另外方面的好处。你要知道有圣灵能力，你必须也要对圣道非常的明白，你对圣道非常的明白，你也要怎么样，追求圣灵的能力。因为不是靠你自己的血气，不是靠你自己的意志力，你要靠圣灵。那么当你有这个平衡的看见之后，你再到生命的相谈。这生命的相谈是一个最重要，一个人生命的建造必须是被圣灵的充满和圣道的基础，在你祷告敬拜当中靠近上帝，你极力的致死你的老我，你过去的生命。我跟大家讲过几次，我读的那一本书叫做 E.M. Bounds 棒子，他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，弟兄姐妹，我一再的重复，他说只有祈祷能够塑造品格。换句话说，当你有生命， 你的生命的塑造，你的生命的形成，不是因为你很了解神的道，也不是因为你很有圣灵恩赐恩膏，乃是你愿意到上帝的相谈面前献上你的祷告，在祷告当中求主来塑造你的品格，塑造你的脾气，塑造你的生命，越来越像耶稣。这个才是我们要去追求。我们圣道圣灵是基础课程，是一个很基础的，但是你要改变你的性情，你要改变你的品格，只有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，主啊我不行，主啊我每讲两句话就要跟人家冲突，就要开口骂人，我要怎么改变？不是你对圣道的理解，不是你了解完全透彻，或是你很有圣灵恩膏能力，而是谦卑的到相谈面前，这个 life and death， 而是大祭司战战兢兢的到上帝的面前祈求他的赦免，祈求上帝挪去我心目当中所有的偶像， 如果去我当中心目当中那个时常死里复活的坏脾气，我求主完全的致死他。你一定要在生命的香坛前面敬拜、赞美、祷告，让上帝的能力复辟下来，改变。这个改变是针对自己的，你有圣灵的能力恩膏，大部分都是服侍人家。你这样，我们有异象启示的，因为我是比较是异象启示科的，我们帮人家祷告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很容易看到人家的问题，我们很容易看到未来的方向是什么。然后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当我们为自己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通常看不到的，我们通常需要别人来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，我们有时候觉得这到底是我的想法还是上帝的旨意啊？哎，你在为人家祷告的时候，通常比较容易啊。哎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些时候在这个生命过程当中，你在这个生命塑造的过程当中，你需要单独的，你需要很 dedicated， 很专注的，愿意摆上一段的心意，单单在上帝的面前，在他施恩宝座面前，他香炉跟至圣所就隔一层幔子，现在那个幔子已经拆下来。也就是说，香炉的地方就是你跪在上帝的宝座面前，主啊，改变我的性格，改变我。如果你没有在上帝的面前，或是在你的祷告生活当中，你把它提出来，上帝，你让我在面对我的配偶的时候，给我耐心，给我爱心，不要让我再跟他冲突，因为我爱他。放掉，放弃我所有自以为是的东西。啊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没有在上帝的面前好好的为自己的生命这样祷告的话，你永远在打转在圣道方面，或者是在圣灵方面，对不起，Not going to work， 你的生命不会改变的。你在参加更多的聚会，你在参加更多的恩膏追求，没有用。你只有在生命的香坛里面狠狠的认真的对付自己，那个时候生命才会改变。除此之外， No other way，没有其他的方式了。你就是要打开心说，上帝我不行，上帝我这样子的恶劣悲情下品，只有上帝你能改变我，我愿意存服在你的里面，我愿意你把我做一个开心手术，把我的心整个的换掉。我们只有诚实的来到上帝宝座面前说 I can't do it， 我不能了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改变我的生命。除此之外，没有任何的神的话或是圣灵的恩赐恩膏可以改变，只有你愿意让上帝来帮助你，只有你愿意让上帝改变你，你才能被改变，否则没有办法。我们今天在教会，在基督教界当中，有些人有一些的迷失，以为我了解了圣道，我就等于有了生命。 No， 不可能。以为我有一些很好的圣灵恩赐，表示我上帝很使用我，我就有生命。 No， 不可能。只有那些谦卑愿意到上帝面前说，上帝，我虽然神的话很明白，我虽然有身高有能力，但我需要你来改变我的生命。只有这样子的人才可以被上帝改变。你愿意知道你的不好的地方，你诚实的到神的面前说 God change me， God change me， 改变我，你的生命才会被改变。因此我们今天生命的相谈，这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同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面前，献上自己的祷告。你的祷告是香的，你的祷告是上帝喜悦的，因为耶稣已经替你死了，因为耶稣已经遮盖了你，洁净了你，赦免了你。现在你要做的说，上帝我要改变，越来越像，只有这个你的生命才会被改变。除此之外 No other way。 因此在我们新约的祭司，你要进到圣所里面服侍上帝的时候，你要有圣道的基础，你要有圣灵的恩膏能力，但是最棒的就是在敬拜当中，就是在祷告当中，让上帝塑造你耶稣的个性，越来越像耶稣。只有这个时候你的生命才会改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从起立，我们做个祷告，请大家举起手来。我记得我们今年有得胜的祭坛，哈利路亚！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跟我一起来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宣告。主啊，我把我的不好的性格带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挪去我愤怒的性格。主啊，求你挪去我喜欢骂人的性格。求你让我有说好话的性格。求你让我有一颗爱人忍耐的心。奉耶稣基督名宣告，耶稣基督你是得胜的君王，求你战胜我老我中的亚玛力人。我们宣告耶稣得胜，我们也得胜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